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已经是约翰福音正道系列第十八讲了哈。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是耶稣在毕士大池旁所行的一个医病的神迹。这个神迹呢，越读呢越觉得特别哦。当然，它也是约翰独有的一个神迹。今天呢，在信息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一起来仔细的，阅读过这段经文。借着这一次的事件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他受到疾病或者灾祸跟他有没有犯罪是否有关，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还要一起思想关于人的软弱以及神对我们的怜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你。今天我们再一次又要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主你在世的时候能够行一切的神迹，医病赶鬼，我们相信即便今天你仍然可行，因为你就是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明白当你在行神迹的时候，那个真正要显明的心意，让我们更加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过这段经文。前面的一开始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毕士大事件，耶稣行的神迹，它发生的时间、地理位置，还有一些相关的背景。一开始讲到这事以后，那我们从前面第四章尾声知道，那是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二个神迹之后，时间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然后耶稣按着当时的规矩上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约翰并没有讲出是到底是哪一个节期，因此引发了不少人的猜测。假如是今年年初有参加读经营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个表格有印象。这个表格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假如我们 要想说，犹太人有好多节期嘛，那最长、最具体、最集中的一段就是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那么你去翻，那相对应的右边就讲到他们看重的日子了，包括安息日也好啦，这个赎罪日也好啦，还有最重要的三个节期，逾越节啦、除酵节、五旬节等等，在那边都有记载。那既然约翰今天没有把到底哪一个节期讲出来，显然他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那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他是以身作则，他告诉门徒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呢。那每逢节期的时候，他都也会上到耶路撒冷过节，那这是他以身作则的一个榜样。那虽然没有明确的节期，但是发生的地点是非常明确，就是在圣殿附近的一个叫毕士大的池子，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那这个原本的意思呢，是 House of Mercy 或者 House of Loving Kindness， 就是一个怜悯之家，在那边可以充满，到处有神的慈爱跟怜悯在里面来流通流窜。另外圣经还讲到这是一个靠近阳门的地方。尼希米记十二章，当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建筑好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之后，就曾经提到这个阳门。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门，在圣殿的北面的内侧的这个门。那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到，这是网络上找到，现今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毕士大池，跟圣殿的相关位置呢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圣殿，在北面城墙的北面有这个阳门，这个箭头所指的地方。然后在远不远之处，大概一两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看到这个毕士大池。那这个毕士大池当时是有哪些人在那个地方呢？圣经讲到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这个血气枯干用现代话就讲这个瘫痪的人，都聚集到那边。后面圣经有一个小字讲到，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可不用加了，就是讲到当时有人相传说，当时只要看到那个池子的水一动，就是有天使在那边搅动，那凡是摸到这个、碰到这个池水的人，他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这些患病的跑到那个池子那边，都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而去的。那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后来等一下刚刚讲到这个被医治的人，他跟耶稣所说的话也可以听到。那接着我们就要看到今天这位主角了。圣经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他没有讲是什么病，也没有讲他是不是生来就病的。三十八年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假如我们做一些研究，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人的平均寿命呢， 其实也就25到30岁。为什么那么低？就是因为当时婴孩了孩童夭折的比率很高。那假如把这些孩童的这个拿掉的话，我说你长到成人大概是15岁以上的人，那他们的寿命可以延长到大概45到50岁，所以60岁算是非常非常高寿的。那假如这个人是成年以后才患病，又患了38年，实际上他已经到了很高寿，是相当于现在的晚年的 很大的岁数了。那只是呢，他绝大半辈子，我们可以这么说，他都是在与这个疾病在纠缠缠斗的，非常让人想要同情他。病了38年之久，这个人跟他的家人会有多么的不容易哦。这一天耶稣来到毕士大池，里面许许多多人，各样病的人，就像刚刚所说的，看不见的啦，瘸腿的，瘫痪的啦。但是经文讲到耶稣讲到第六节，讲到耶稣看到这个人，看见他，然后耶稣还知道他病了非常的久，然后耶稣还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痊愈由耶稣再次 行神迹医病的时候用到这个字，它还有代表使一个人得到整全健全的意思。耶稣问他，乍看之下他问了一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啊，这个人病了那么久，又出现在这个大家都以为很有疗效的毕士大池旁边等着池水的搅动，他当然想要痊愈。耶稣也肯定知道，耶稣连病他病了这么久都知道，当然知道他想要痊愈，但是耶稣还是要问他，因为耶稣希望他知道，耶稣要参与在他病得到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他能够记得是耶稣帮助了他，不是靠着池水，也不是什么天使那一类的传说。这是耶稣问他的原因，耶稣要让他知道耶稣愿意参与在其中，耶稣也可以使他痊愈。听了耶稣这样问之后，我们看到他的回答，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可见了他来，他是想要医治，只是没有人帮助他。那我们从这边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患的病应该是让他没有办法行动的很快方便很迅速的这样的病，或者导致他行动不便，所以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需要借着其他人的帮助才有办法把他放到池子里，或者是说他的速度总会比别人慢，总是有别人比他先碰到那个池水，所以导致他从来没有得到痊愈过。借着耶稣口里的一句话，这个人38年的病竟然就立刻痊愈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然后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褥子就是当时比较穷的人他们铺在地上随时可以休息啦睡觉的这个草席。刚刚才讲到他和病魔缠斗38年，大半辈子，现在忽然一瞬间因着耶稣的神迹跟他讲，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就完完全全的好了，脚可以听自己使唤，手还可以拿起褥子，然后就走离开这个毕士大，再也不用别人的帮助。那就在行完这件神迹之后，事情还没有结束，约翰继续说到，这那天是安息日哦，原来那天是安息，这可是约翰想要强调的重点。那犹太人对那个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那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已经把这个摩西的十诫安息日不可工作的这个条例呢，无限上纲到很多的动作啦行为都认定说他们那是在工作，就像现在在上班这样的意思，包括了当然包括耕种啦、收成啦、甚至纺织剪裁裁缝啦，还有点火灭火都规定说不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也包括你拿了什么东西走多远的距离，这些都有39条的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就连啦生病的人，假如不是也只有在这个生命攸关的危险时刻才可以对他进行紧急的医疗行为，否则呢连替人看病医病也都是要被禁止的。当然这些摩西的十诫最少规定说安息日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是要确保神的百姓知道那要分别出来保持自己的圣洁，然后来敬拜神的。 专心的敬拜神的、不要在神吩咐我们要安息日还在做一些 工业劳动、或者商业的行为。那当时的犹太人看到了这个人拿着褥子走，就当面指责他。那他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人竟然是这样回答他的，不是在解释说，我才刚刚得到医治，我38年行动不便，现在可以站起来走路，所以我是要离开毕士大池，我不是要做，不是像你们讲到说我安息在做什么工啊。他没有这样解释，他是说那个使我痊愈的叫我走了，好像是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耶稣那边。犹太人当然也没有替他的病得到医治感到开心，而是继续追问他说，那么那个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因为在安息日治病，不单是安息日拿褥子不行，安息日治病也不行，所以他们找到那个人。只是我们看到第13节，那个医好的人他竟然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而且耶稣也已经躲开了，可见这个人原本他是不认识耶稣的，在那之前他没有听过耶稣的事迹、不晓得耶稣长什么样子、就连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到了必是大，耶稣知道他，而且现在耶稣也把他医治好了，这个人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后来当耶稣再一次遇见这个人的时候，是在圣殿里头、中文的这个遇见呢，英文圣经都是讲 found、有找到寻见的意思，跟马太福音里面寻找就寻见的那个寻见是同一个字。那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是讲说，后来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所以说是刻意的要去找到这个人，有这样的意思，不是又一次巧遇而已。那在找到他之后，耶稣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从耶稣的话，就好像我们记得他跟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讲的话一样，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以后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一样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之前的病跟他所犯的罪是有相关的，所以耶稣才说不要再犯，恐怕你遭遇还更加厉害。我们注意到这整段经文当中没有讲到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没有看到信心这个字，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因病得到医治然后我就信了他，信了耶稣，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他身上罪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所以这边讲到你不要再继续在罪里面了，虽然你已经既然你已经得到医治，那么你好好的信靠耶稣然后跟随他，否则呢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这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因为他病好了就变得更好，他还有需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那关于是不是所有的生病啦、遇到的灾难啦、苦难啦，都是跟我们的犯罪有直接关联，就刚刚讲到我们等一下第二节会讲，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神降灾处罚我让我就悔改，或者说其实这个毫无相干，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两个例子都有发生过，等一下我们第二点会讲到。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当耶稣跟他说完话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然后那个人呢他做什么？他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好，没想到当病得医治了以后，当认出原来医治的是你啊耶稣，这个人不但没有向耶稣道歉，反而是跑去告诉犹太人，你们不是要找，不是问我说那个使我的痊愈的是谁吗？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不少人也都认为他这么做其实是有点忘恩负义啊，没想到你病得医治之后还把耶稣给卖了，陷耶稣于不义啊！那最后几节经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因着这个人他举报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事。我们都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常常在安息日上有冲突，也包括他的门徒。那这次耶稣还跟他们回应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哇，那这句话讲出来更不得了了，就因着这句话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等于是罪加一等，不但干犯了安息日，还称自己是与神同等的，将自己看神当作平等。那这样的事情在犹太人的群体是绝对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那也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开始以后，约翰福音整个的叙事将那个黑暗不接受光，甚至开始逼迫耶稣杀害耶稣，越来越多严重的这个描述。那这是我们把仔细的把这段经文看过一遍，看到耶稣在毕士大池医治这个人，这是约翰福音讲到的第三个神迹了，在毕士大池子所行的。那接着呢，我们就因着刚刚的经文说，不要再耶稣跟他讲的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就来看看思想一下罪跟灾病的关系。我用灾病我想就是 include 所有一个人我们一生可能遇到的病痛啦，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困难，包括工作上面的等等，甚至是生命的挑战，死亡等等，那是不是跟这个人他犯了罪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时常面对到的问题，也时常应该要思考的问题。福音书里面有经文讲出疾病的发生单纯是为了神的荣耀，跟罪有没有犯罪并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在约翰福音九章讲到耶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跟我们有一样的好奇问，瞎眼的这么可怜，生来就瞎， 那是不是他有什么罪，还是他的爸爸妈妈？门徒都想得很好咯，假如不是这个人，那是不是他老爸老妈？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这个人生来想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人耶稣涂了唾沫和了泥让他抹上，然后还去希罗亚池子洗，他得到了眼睛重新得见光明，看到。那耶稣说这个跟他有没有罪没有关系，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那不单单是病痛，有时候甚至死亡也可以显出神的荣耀。在拉撒路患病还没有死之前，他的两个姐姐就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知道后来拉撒路还真死了，但是耶稣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心爱的人患病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当然是我们最心痛最不愿意见到的，但是耶稣说这样的事仍然可以显出神的荣耀。他也没有提到说到底是不是因着他所犯的罪而造成的。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也说过，从前希路亚楼倒塌了一次，压死了18个人，重大灾害，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为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个大型的意外或者是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那些在当地人受到灾害的人比我们更有罪，所以他们受神的惩罚。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灾害不是落在自己身上就认为哎呀那些受灾的比我们更为有罪。No, 我们不需要。这是几个罪跟灾病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但是圣经确实也有讲过，有的人的苦难呢确实是因着他们罪所造成的。使徒行传五章非常著名的例子，在教会的初期，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虽然卖了田产，却是自己还留了几分，然后欺哄圣灵被彼得指责。那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这里一对夫妻分别被神给击杀，这是很直接的明显的例子，当然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的关系。另外呢，每次在带领大家守主餐的时候，我会念到的经文要大家自己醒茶，然后再领主的 饼和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对吧？那后面还有两节经文平常比较没有读到，保罗还继续说到，因此在你们中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确实有人因着没有好好的分别自己，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知道我也是同属主的身体，做一些自我省察，保持一个跟教会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因此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保罗很勇敢就直接讲出来，他在属灵里面有这样的看见，指责教会那些人患病，那些人软弱，甚至那些人死， 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观念搞不清楚，干犯主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真的不要轻看教会的权柄，对教会随随便便的。我们怎么对待教会，我们怎么样和教会相处，神就会怎么样待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自己的。那还有，当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包括今天毕士大师的这个病人，罪跟是不是有犯罪有关，因为耶稣后来跟他讲的话和前面让他病得医治，这是直接连接着，显然就是和他久久未愈这样的一个病是有关的，因为他的罪。那也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耶稣才要选择他来行这次的这个医治的神迹。耶稣呢，他总是希望解决人罪的问题，不是单单要人病的医治而已。在耶稣的 眼中呢，这个人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他自己持续所犯的罪，而不是他这么可怜的这个病而已。那当然，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知道人会有疾病啊，会有这些苦难的发生，总是因着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所导致的。那若是我们有神的同在，实在是不需要受到这些咒诅的。那这个最根本的罪，也是我们应当要记得的。回到原来的问题呢，究竟一个人生病或是遭遇灾祸，是否与他的犯罪有关？既然圣经两方面都有提到，那在今天我们在应用方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学习的是，若是今天发生这个灾祸疾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也有必要做一些检讨反省，是不是因为我在哪件事情上犯罪得罪神而导致的，那作为自己省察的依据，一开始我们面对到灾祸的时候，对自己我们必须从严的省视，从自是不是自己所犯的罪开始来思考起，检讨起，求圣灵光照我们，显出自己的不义，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悔改归正。毕竟我们都是受了这个亚当的影响，刚刚提到，而且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那若是在神面前安静省察，觉得哎，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我各方面都很好，我受的这个是白白的苦，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省察不出来，那么我们还可以问问身旁的家人，跟我们最关系最亲的人，或者是弟兄姐妹，那些有圣灵同在他们心里面的，让他们用比较客观的角度，从圣经的原则以及他们对你们的认识，对我们的认识，然后给出这个忠心的建议。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人在我们身旁，有这样的人其实对我们是一个福气来的，是神对我们的祝福。那除了自己省察找不出来问有什么问题，那也可以从别人听听他们的建议。假如真的是无可指责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思考，在这样的一个很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无论如何总要荣耀神。那这个是在当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的。自我省察，听听别人的意见，无论如何总要荣耀神，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假如当灾祸疾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其他人，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急着把他的遭遇和他的罪去加以连接，成为我们论断人指导人的依据，立刻质问人说，哎，你是不是看看自己哪里得罪人，不然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你。约伯记里面他跟他朋友的例子都是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妄下这样的论断，私自做迅速的做这样的连结。哎呀，这个人你看看，就是他的聚会也不固定了，他又没有团契生活，查经的时候都在睡觉打瞌睡，所以遭报应啦，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么惨。我们不要妄下这样的论断。就连耶稣今天他知道这个人的犯罪，他也知道他病了很久非常痛苦，但是耶稣对待他的方式还是先怜悯他，问他你要痊愈吗？ 耶稣是完全圣洁公义的神，他蛮有权柄，他绝对可以斥责人的罪。但是耶稣先跟他讲的却是，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到灾难的发生，困难的，有人遇到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或者是对病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可不可以像耶稣一样，向他们说，你要痊愈吗？向他们说，你需要帮助吗？向他们说，我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吗？向他们说，你需要一杯凉水吗？我们不要总是急着论断定罪，那这是我们在这一点可以有的学习。接着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软弱跟神的怜悯这两方面。我们先从今天患病的这个人开始说起，他确实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实际上患什么病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像是其他地方耶稣有医治过瞎眼的啦，耳聋舌结的，讲不出话来的啦，或者是发烧的啦，患热病的啦等等。那他到底为什么躺在那边行动不便，约翰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只知道他是一个有病的人。那这个病又不是什么小病，一拖可以拖38年之久，一直没好。另外呢，也不是什么大病，他又没有病的就是马上就死掉。那我们另外还知道，刚刚讲到这个年纪应该也算是高龄的，还有他的内心呢，他是渴望得到医治的，所以才会出现在这个传说当中能够治百病的池子旁边，然后和他一样围着这个池子的人都是一些有病的人，他们心中都没有放弃，他们还是渴望得到医治。只是这个人虽然到了那里，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痊愈，可能是因为自己行动不便，又没有人愿意来帮助他造成的，他的内心这个渴望得到医治的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被得到满足，那这肯定也不好受，这是他内心的渴望。另外呢，第七节讲到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啊，那这样孤单的感觉我觉得是最令人感到难受的，虽然周围有很多人，但是他只看到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愿意亲近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假如不是这次遇见了耶稣，他可能还要等到第39年、第40年，甚至可能就因此而死。当然还有他过去以往的历史可能深深的影响着他，有可能说，哎呀，这么久的时间一直没有得到痊愈，这次不晓得会不会好。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知道那个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犯的罪没有办法改过的罪，就像后来耶稣对他提醒那样，过去的阴影一直在影响着他，控诉着他。那因着这些原因，还有他跟其他人旁边的人的关系，可以看得到他有情绪的问题。那从他一开始跟耶稣回的话可以听到，不免让人有觉得，哎，他都是这种负面情绪啊。耶稣明明问他你要痊愈吗，但是他就说都没有人帮我啊，我想下去可是别人都比我快啊，很像是有点抱怨的感觉，可以感受得到他是因着这个病痛所产生对他人的不满，都是别人的错啊。若是将心比心的话，对于这种久病不愈的人，其实我们确实是需要有更大的爱心跟更多多的包容了。那综合上面的问题，再仔细看看他跟耶稣之间的互动对话，我们其实不难发觉他已经因着这些问题所造成为他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专注自己的困境，只会责怪别人，只顾着自己，而没有选择去投靠或者是呼求或者是信靠耶稣，那是一开始耶稣遇到的时候他的表现。等到他痊愈之后，他也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啊，没有向耶稣表达感谢之意，然后就拿着路 就走了。然后他还推卸责任，当被质问说为什么在安息日拿褥子走，他把责任推给耶稣，也没有看到他表现出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当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了，他做的是什么？他跑去是通报犹太人。他虽然有传讲耶稣，我不是告诉大家要传讲耶稣的名吗？但是他并不是存着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心，告诉人家耶稣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怎么样彰显耶稣的能力。他跑去是告密啊，去向犹太人告发，这样的心机，他选择去把耶稣的身份给暴露出来，好自己免去被犹太人指责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这些确实也是可以从经文当中观察出来的， 他虽然是一个病人，但是跟前一次耶稣所行的那一个神迹，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得到医治的经文，整个结果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个大臣跟他的全家后来都信主了，都信了耶稣，但是在这件事情很特别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信心的成分，我们仔细看没有讲到他有没有信，包括事前他跟耶稣的对话以及医治以后，我们都没有看到他因着信带出来的任何的改变。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有与耶稣相遇，他有与耶稣对话，他甚至亲身经历了那个耶稣的神迹，得到了耶稣的医治，只是我们真的看不出来究竟他有没有信耶稣，也没有看出来他有没有决定要好好的跟随耶稣。这一点跟我们在看耶稣其他为人医病啦、行神迹的记载是非常不同的，非常特别。那若是按照这样整理下来，我们可以发觉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特别的好啊。当然了，他是生病没错，很值得我们同情，但是比起其他的病人被医治，耶稣医治的病人，这个人真的没有可取之处啊。这样的人他配得耶稣的医治吗？他配得神的怜悯吗？答案是肯定的嘛。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施恩怜悯这个人。那就在应当安息的日子哦，耶稣还是选择去到了比士大池医治他。他先看见他，不是神做事都有定时都有定见，耶稣是奉差遣完成父的旨意的，所以耶稣去看见他肯定也有神的心意。耶稣还知道他，知道这个人生命的情况，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还会跟他说话，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而且耶稣不是医好了他就撒手不管了，耶稣还要再一次寻找寻见他。耶稣使他痊愈之后还有话要跟他讲，在圣殿找到他以后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见耶稣关心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人跟罪的关系。我们的病好了，感谢神，恭喜你，但是我们的罪呢？我们跟罪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还是会持续被罪给吸引，沉溺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犯同样的错呢？耶稣他是赐活水的神，他会跟撒玛利亚妇人提到他跟他丈夫之间跟男人之间的问题，被行淫时被抓的这个妇人，耶稣也是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神真正 care 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而神真正的怜悯，神怜悯最终极的彰显，却也是显示在他愿意接纳有罪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总是愿意跟税吏啦罪人同罪坐席，他愿意拥抱有罪的人。所以神真正的恩典永远不是让我们病得医治而已，而是要我们完全摆脱罪的辖制，帮助我们胜过罪所带给人性也好，带给生命也好那个真正的危害。那是耶稣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神显出他的怜悯最关键的事情。耶稣要解决的不是生病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神愿意白白的赐下耶稣，就用救赎的恩典给原本受到罪辖制的人，让他们免去一切的刑罚。这个是神怜悯的彰显。从右边这边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对待这个人的，他并没有像刚刚我在左边这边做的分析那样去评断他，说他没有信心，他没有感恩的心，甚至还去当这个告密者。难道耶稣不知道他的过去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患病的原因吗？不知道他过去的罪吗？不知道没有办法预知他病得医治以后不会感恩甚至去告密吗？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但是在毕士大池旁 the house of mercy. 在那边我们就是看到了 the Lord of mercy. 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流露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耶稣先让他得了医治，然后没有忘记去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时常在查考圣经，看到耶稣在其他人生命施行神迹拯救的时候，我们会试着去发觉那些人得到神的恩典被医治是不是有哪些特质。有的人是在之前就听过耶稣，所以对耶稣有这样信心，好像那个瞎子巴底买，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知道耶稣，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有这样的心向耶稣呼求啊，所以他得到医治了，得到耶稣的关注了。那有的人呢，则是在与耶稣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听见他的信心，就像迦南的妇人，那吃一点碎渣都可以的，或者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耶稣都称赞他们。那有的人呢，是在医治以后有了改变，彼得的岳母得到热病得到医治之后，起来马上服侍神，或者是说巴底买眼睛看到以后就开始起身跟随耶稣，这些都是很好的特质，我们可以查见的时候可以观察可以解释到的。但是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就真的看不到他配得耶稣医治耶稣恩典的这些因素啊。我们只知道他病了很久，连病是什么病我们都搞不清楚。这次耶稣所行的神迹真的跟其他讲到耶稣医病了拯救的人都很不一样，非常特别。那越看这段经文，我就越在思想，神肯定有一些功课是要我们学习的。那在预备信息的这个时间呢，就渐渐神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看看这个病人，想想我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不也都像这副模样吗？我们有比这个人好吗？我们随着年月的增长，一点的老化，各样的疼痛只是越来越多，没有减少了，渐渐的影响我们的行动了，更为缓慢了等等，这个不都我们身体上的软弱缺陷吗？那心里面的欲望也常常会导致我们去做那些无谓的追求啊，一旦没有办法填满，总是感到空虚啊。虽然我们的 social media 有不少人追踪，不少人在按赞，朋友圈一发图很多人的按赞，那些不都是已经筛选过或者是美肌啦修图过的吗？再多的赞都没有办法比起来真的有一个人好好的跟我们面对面讲一讲内心的话，哪怕是一个都比你500个赞要来的更有意义。很多时候过去的种种阴影也会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成为撒旦控诉我们的谎言。那这些东西若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囤积累积，肯定是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讲出埋怨的话，对神许多白白的恩典源源不绝的供应也是时常忘记献上感恩啊。不但没有献上感谢，还不断的抱怨，哎呀神啊，我还缺少那个，我还缺少那个，怎么不给我呢？怎么不现在就给我呢？那对于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提醒，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甚至不屑一顾，不理不睬，空有门徒的称号名号，但是连最基本门徒应当做的事情，应当有的生活表现，我们也是常常感到亏欠啊。原来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看的都是别人的不义，数落的都是别人的软弱，我们要去指责别人，检验出他们的过犯罪孽，我们是一流的。很少我们会向人承认，我们就是那位自以为义，那位非常软弱，我们就是那位一碰就碎，非常需要 得到神的痊愈，渴望得到耶稣医治的那一个人。即便是满满的罪恶在我们的身，满满的病痛在我们的身，满满的负面情绪，满满的绝望，但是我们仍然不知悔改，满脑子想的都是神啊，你还欠我这个欠我那个。还好约翰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患的是什么病，否则任何一个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借口。这个讲的不是我，我没有得过这种病，所以我不会犯这个人犯的错，我也不会像他那样软弱，所以我不需要 pay attention。 我们再继续查下一段的经文吧。 自动把自己排除在外。今天约翰没有讲他患的是什么病，反而有机会让我们好好的自己省察，哎，我不就是这个人吗？我跟他比，我有好到哪里去吗？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明白这样的道理。今天没有病的人不会跑去打电话 make appointment 挂号，时间到了也不去找医生抽血拿药。没有病的人干嘛做这些事？那一旦知道自己有病，哇，紧张了，打电话预约，预约要两个月以后，还觉得哎，赶快赶快，太久了。然后该做的抽血拿药一定要有，回家之后还不断的按照医嘱哦，照三餐吃哦，不要空腹吃啊，定期还回去 follow up， 就怕约不到医生，耽误了，延误自己这个黄金治疗的时期。这是有病的人会做的行为。但是一个人自认为很健康，没有生病，不认为有病的，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同样，一个人自以为义，自认为没有罪，不像这个人，那么他真的就不会认为他需要耶稣了。路加福音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找罪人悔改。耶稣就是为这些有病的人来的。你有病吗？我有病，我有罪，因为我深深知道耶稣正是为有罪的人来的。什么时候我一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什么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仍旧会犯罪的人，我就知道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他的拯救，我知道我需要向罪悔改， Stop make a U-turn， 回转到神的面前。而当我看到神，我知道耶稣正是为我来的，为这个罪人来的，我就得到安慰，我就得到医治。我知道他不但爱我，他还要医治我，他要拯救我，他要更新我。但是什么时候我不承认我是有病的，我不知道自己仍然在罪中，明明有各样的病症，各样的罪行，不好的习惯，积习已久的私欲不断地影响着我跟神的关系，然后我还一直骗着我自己说我没有病啊，我不需要被医治，我好得很，我不需要得痊愈，有病的都是他，都是别人。那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自己没病是最惨的病。人生最惨的就是都是别人有病，我自己没病。因为这样的人就渐渐的离耶稣越来越远，用自以为的义去过生活，殊不知这样的义在神面前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即便是我们每年都健康检查，一切指数都很正常，我们还是可以让耶稣来问我们，你要痊愈吗？即便我们曾经被医治过，我们还是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听见他跟我们说，你已经痊愈了，但是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的遭遇还要更加厉害。感谢赞美主的是，一旦我们听见神主的声音，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是有病的，我们就有救了。因为连这样的人，耶稣都要怜悯，耶稣都要医治，耶稣都要使他痊愈得以完全，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有盼望。我相信耶稣会怜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比士大池，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是有病的，是需要得着耶稣亲自医治的，是需要听见，在那边听见耶稣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无论是我们的病痛，或者是我们心里的创伤伤痕，那些自己没有办法疗愈的，那些没有人能够帮助，或者没有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都需要来到比士大池旁，听见耶稣的声音，你要痊愈吗？借着耶稣的属性，借着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帮助我们从原本的软弱当中得着力量，得刚强，帮助我们从原本的失望绝望当中重拾信心，看见盼望，帮助我们从原本一直想要逃避的，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因为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原本一直藏在心里面阴暗的角落那些阴影能够得着真光的照亮， 靠着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得到真正的自由与释放，靠着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向罪恶夸胜。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毕士大池我们一开始看到离敬拜的场所，离聚会的地方不远，可能就是在慕道班的教室，可能就是在楼下的教育厅，很盼望你能够在那边听见耶稣的话，将你的疾病也好，将你的重担也好，将你生活的压力都交给耶稣，他能够使你的疾病复原，他能够让你的罪得到解脱，最重要的是他要得着你的生命，你的全人，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么你用信心来宣告祷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他可以帮助你得到完全生命的更新，他绝对愿意这样做，他也绝对可以这样做。那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受尽归入主的名，并且和弟兄姐妹敬拜神，敬拜神，规律的读圣经，并且和弟兄姐妹过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是能够行神迹的主，让我们对你的权柄，对你的能力没有一丝丝的怀疑，继续用信心来跟随你，而且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在今天特别要将有病痛，将需要得到医治的人交在主恩典的手中，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施行你的神迹，施行你的医治，施行你的拯救。这是我们真心的祷告，奉告的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